今天早晨我们欢迎弟兄姊妹一同来这里敬拜侍奉主。今天早晨我们要读民数记。弟兄姊妹们一路跟着这样圣经读下来的，就知道民数记里面是许多许多的故事，并且我们可以说这些故事都是以相当悲惨的结局显明出来的。那在民数记整本圣经我们如果读过的话，就有一个印象啊，所以我们跟零零碎碎读的时候就不大一样。当我们看见整个神的儿女这样进入迦南的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只有两个感觉。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可靠，因为我们好像是以色列百姓这里所说的是悖逆应着景象的百姓，不肯顺服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虽然这样，神的信实把他们带到基督带到迦南里面得的安息。这就说明在新约的经历里面，我们自己的不幸、软弱、退后，但是神的恩典呼召我们，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记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你们看见这个有些人看见节目单里面写的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世代的交替。今天在座有些是我的朋友，多少年前朋友，他们读植物，一看周弟兄侵犯到他们的范围来了，怎么讲起植物学来了。其实这里的世代交替不是植物的名词，是说两个世代的交替。那我们怎么看这两个世代呢？请弟兄姊妹们从民数记里面来看。我们先看第一章。我不要弟兄姊妹们读这些数字啊，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证明了数字很不好读啊，34跟43都会搞错。如果要弟兄姊妹们读这么多数字的话，一定会搞错。所以我们只读一节来知道这些事情的结论是什么。我们读民数记第一章第44节。弟兄姊妹们找到没有？民数记第一章44节，请大家一起看。这些就是被数点的，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中12个首领所数点的。这12个人各做各宗族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弟兄姊妹们，这里当然我们需要交代了，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数点？因为当神呼召摩西出以色列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带着整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说有60万的大军出了埃及。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怎么知道真正有60万的人。前面一半的历史，民数记跟出埃及记就给我们看见，前面三个月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第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建造了会幕。所以以色列的百姓除了他们整个的这么多人之外，还有会幕在他们中间。这个会幕受到神的同在，受到神的引导，受到神的保护。但是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去得那个地方作为产业，照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在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神就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的壮丁。这些壮丁按照支派来数的，他前面告诉我们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凡带着兵器能出去打仗的，从20岁以外的有多少多少人，这样加起来到最后就告诉我们这里总数是603550名。我请弟兄姊妹把这个数字记住啊，603550名。那很高兴今天我早晨在这里翻译，替我翻译的讲英文的姊妹是读会计的，所以他对数目一点也不怕啊！我讲的数目他都能翻译出来，希望如此。那么我们再看到最后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多少人，我们就要看民数记第26章。民数记26章51节，弟兄姊妹们，你的圣经若是有一根线可以拿来夹在中间的，请你夹在这两段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翻来翻去看这些数目字比较啊。我们看民数记26章51节，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这个数字跟那里不一样了啊，数字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人数是少了1000多，对不对？为什么不一样？我们读民数记就发现原因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民数记第一次当以色列的百姓被数点的时候，60万的大军他们是要进入迦南地的，他们是要按着神所给他们量定，一个一个宗派，一个一个支族，一个一个支派，一个宗族，浩浩荡荡进迦南的。但是在他们进去以前呢，神曾经叫摩西 吩咐以色列的领袖，就是他们派遣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窥探那个地。大家知道那里的事情，他们十二个探子进去窥探那个地之后，哦，他们把迦南地的美物，把那里的葡萄，以实各谷的葡萄摘了一大串来。那个葡萄大到一个地步，重到一个地步。当然我相信主要原因是因为很不好拿的缘故啊。你如果从市场买葡萄，从前我在想那个葡萄要多大，一个人不能拿，要两个人拿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他们要走40天的路程回来，所以他们回来的路上，那个葡萄为了要保持新鲜，所以一定要带着枝叶砍下来，不能光砍葡萄，这样就到了他们原来加底斯巴尼亚就变葡萄干了，对不对？但是那个葡萄呢，因为带着枝叶就很重，所以他们两个人抬着进来，但是我相信那个葡萄一定又甜又大。他们就到了他们所聚集的地方，在加底斯巴尼亚。在那个地方，摩西就宣召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在这里要听他们从迦南地探险回来，给他们讲迦南地的情形如何。但是你知道那个十二个探子每支派一个，十个探子却是没有信心的人。他们没有信心进到迦南地，为什么？因为看见那里亚纳族的人，他们又高大，城墙也高得顶天。他说我们看自己啊，好像蚱蜢一样，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根本不能攻进去了。这个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十个人听见十个人报这样的恶信，就所有的人都哭嚎。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地，竟然你要我们在这里来送死，旷野里好不容易走了这一年多的路了，还要叫我们进迦南地跟他们打仗，打不赢了一定会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两个人说不，我们足能上去，神已经把他们交付在我们手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结果少数就服从多数，大部分的人没有信心进到迦南地区，所以他们就哭嚎，他们就抱怨，他们向摩西抱怨。结果这一来神就发烈怒。我们看看第十三章讲的情形，我刚刚所讲的都在十三章十四章里面，我们看一看这里情形，我们稍微读一下，因为圣经里讲的比我讲的更好。十三章首先看十三章三十二节说，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第十四节，第十四章，当下全会中大声喧嚷，那些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中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他们做基督徒做得不耐烦了，他们信神信得不耐烦了，要回埃及地去。我们讲过埃及是代表世界，代表那个世界物质的引诱和物质的那个力量，把人的心从属灵的事情拉开的。今天早晨我和一位姊妹祷告说，她还真正祷告说，我们看见在美国的教会，真是我们受世界的吸引，受物质的吸引，根本在属灵上非常的肤浅。我觉得不光是美国教会，中国教会都是一样，哪一个教会在这个时代中间不和世界上那个世界那个压力争执呢？所以基督徒他就会失去了进入迦南的信心，要回到埃及地去。他们弄错了，以为埃及地是享受的世界。你不要忘记啊，当你在家里坐着看电视享受那个 VCR 的时候，你要晓得那是你汗流满面才得到的结果。你是一直工作努力积攒了钱才能买房子才能买车子，但是人为了这个享受忘记他的劳苦，却不晓得在基督耶稣里神要把天上的喜乐和平安，就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给我们。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在这里就没有信心要到迦南地区，神就大发烈怒，要把他们都杀在这个旷野里面。你看这里怎么说，众人彼此这样说，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但是你知道，你看十一节，十四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摩西为着以色列的百姓又再次求告，又再次求主的赦免，跟他们从前拜金牛犊，在出埃及一开始还没有到西乃山下离开的时候就拜金牛犊，摩西的祷告一样。 而神的回答也跟他从西乃山上面对摩西所说的话一样，大意就是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 slow， 他是不轻易发怒，他万不以有罪的 无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要赦免他们把他们的罪孽。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的心情，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因着他的爱，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没有灭亡，因着他的爱，我们纵然三番四次的顶撞他得罪他，纵然我们这样完全弃绝神，神还是呼召我们回头，这是神的心。所以摩西的祷告带下来神心意的开启，因此他们得以再一次接受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是有审判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虽然满有恩典怜悯，但是绝不可能到是非黑白不明的地步。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今天在新约时我们常常得着神的恩典赦免，却不晓得神要审判，只有神是恩典和审判能够同时彰显在他身上，叫他的公义显明而不影响他的爱的。神的奇妙性情这样，领受过神的教训的人就知道他的审判是真实的，神怎样对待我责罚我是我应当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责罚中间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他的慈爱，他的责罚总不会太过叫我们不能回头，当他的责罚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心回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儿女在父母的手中，一方面受了责打，一方面却满得父母的慈爱。弟兄姊妹们，我们把孩子养大就知道，我心里最一件印象深的事情，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当我们责骂他的时候，你知道他一面哭一面说，爸爸你应该打我，你打我好不好。我的小孩讲这个话很奇怪，后来我就明白，心理学上告诉我们，当正常的责打儿女的时候，儿女们觉得他的行为受了规范，他就有一个安全感。弟兄姊妹，很奇怪的，人就是这样子，当你管教儿女到这个地步，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再往前了，他就有安全感，好像是什么，好像你走到一个悬崖面前，那里有个栏杆说不可以再往前去了，你就有个安全感。假如你把那个栏杆拿掉，你也同样站在那个地方，但你脚会发抖，脚会发软，觉得要掉下去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规范，这是我们安全感的来由。因此神的责罚是公义的，神的责罚是显明他的性情。你看这个责罚是什么，二十节，14章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知道人指着永生的神启示，神指着什么启示呢？神只好指着他自己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22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但是其余的百姓怎么样呢？神说你们要回转，从红海的路再回到旷野里去。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这里29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呢？有多少人不得进迦南地啊？凡是被数点的人一个也不得进去，多少？603550名。除了怎么样？除了两个人，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心智，他们不与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一同灭亡。31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很严厉的一件事情，因着没有信心，
神就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全部消灭。
弟兄姊妹，你读民数记你就知道，我们读这里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你如果坐下来把这些事情编一个年表的话，
很感谢主，我们读今日营这个里面替我们编了年表，我看见就说好极了，
你知道编的结果怎么样，
你就发现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四十年，神根本就没有记录，
根本就没有记录。
他们四十年中间，他们在出了埃及记，出了埃及地头两年有记录，
到最后四十年快要进迦南的头一年才开始重新记录，
而中间三十八年半的时间，或者我们可以就是说四十年，根本没有记录。
弟兄姊妹们，这说到什么？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
基督徒的年日就不被计算。刚才我们一位老姊妹说，
主啊，巴不得我早一点信你，早一点得到这个喜乐平安，
早一点得到你的福气，一点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已经信了主，若不好好追求主，竭力进入迦南，进到基督耶稣里追求主的话，我们属灵的年日并没有被计算，四十年就空空荡荡的过去。
你知道我已经过了四十岁了，
一般人说中年的危机，所以报纸上所写的关于中年危机的事情或者中年危机的感叹，我最喜欢看，跟我切身有关。但弟兄姊妹，越看我就 越相信主耶稣给我的救恩是真实的，
因为他们那些感觉，他们那些感叹，他们那些经历我都有，但另外一方面超过这些经历的，超过这些感叹的，超过这些事情的那一个处理的方法，只有基督徒会有。只有当我们爱主的时候，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虚空无益的感觉。我们许多的人前一半生为了追求名利，或者追求金钱，或者追求地位，或者追求一个好的家庭，哦，这些中年的人说，哎呀，我们的孩子走了，家里空空荡荡，什么人都没有了。有些弟兄姊妹们也有这样的感叹，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今天耶稣基督救恩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里面有出于神的生命的时候，神能够叫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更多进入基督里的完全。如果旧的预表来讲，头一个世代所计算的是说到我们天然的生命，出于自己肉身父母所给我们的生命，但是后面一次计算，民数记里面再计算是什么？计算属灵生命，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真正生命成长所得的一切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也记得新约里面施洗约翰告诉我们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显大，而我们的生命却越来越低微。基督徒就是能够因为经历这件事情，而觉得他的一生没有虚度，他的一生没有白白过去。当我们一切人所有的荣耀都没有的时候，哦，昨天我带了几个青年弟兄姊妹在那里读圣经，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也很高兴，好像我年轻一点，但真正想想我已经到足够多他们父母的年龄了。想起这些以往的事情，当然在记忆里是十分可爱的，但是身体不如以前，精力不如以前，各种的事情都不如以前，唯有我们属灵的生命一点一点增加，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学习，我们的生命度量慢慢的扩大，不一样，这是属灵的事情。所以肉体要被除去，这也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教训。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都告诉我们说要致死肉体的行为，要我们活在基督耶稣生命的丰盛里面。怎么样致死？这里的预表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民数记里第一次被数点的那些人都一批一批的倒在旷野里面，一批一批的死在旷野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读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从这里稍微读一点点。刚才我们说弟兄姊妹放在民数记第二十六章那里，我们稍微再看几个支派怎么样情形。我们先看以色列第一个支派，第五节，弟兄姊妹注意，这是第二次数点了，所以他所讲的情形是回溯以往的很多事情。第五节说，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属加米的有加米族。哎，好难念这名字哈。
这就是流便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43730名。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跟前面第一次流便数一组，比流便第一次数的人数减少了，
减少不是太多，那是减少了。法路的儿子，这些都还是流便支派的啊。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内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人，他们就做了警戒。
那么弟兄姊妹们，流便这里支派重新被数点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
提到他们的子孙大贪和亚比兰在违背摩西抗议，跟摩西抗议，跟可拉的后裔一同起来跟摩西反对的时候受了警戒，地开了口把他们吞灭，火把他们烧掉。
为什么他们被吞灭？为什么他们抱怨？不要忘记，还是最早那个原因，
当神的儿女因为没有信心不能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开始漂流，
所以摩西这个领袖的地位就受到考验，
是不是这样？今天如果总统先生给我们答应一件事情他做不到
啊，我们也不管他什么原因，就说你没有信用，你没有信用，这很容易说的话。
当然责任不在摩西，因为摩西已经差遣探子去窥探那个地，但他们回来的人没有信心，但是这些群众却利用那个机会
要打倒摩西，什么目的什么存心我们不必说，
他们也有利未人可拉的后裔，
他们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摩西啊，亚伦啊，你为什么高举自己单盘之上擅自做主，为什么称你是只有你能够领受神的话语，他们就起来反抗摩西，
摩西和亚伦就伏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知道这里的故事，一个属灵的权柄怎么样受到考验呢？怎么样能证明他的真实呢？就是在受到考验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不是属灵的。
我刚刚讲的很快，我想再说一遍啊，一个属灵的权柄到底是不是属灵的，
要看他在考验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是在属灵的警戒里面。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没有啊？你们只听好像类似的话讲来讲去，要不要再说一遍啊？
一个属灵的领袖怎么样知道他是属灵的，就是在他受考验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是出于天然生命还是出于属灵生命。
那摩西和亚伦就伏在神的面前，他没有为自己辩论，没有为自己争闹，没有为他自己解说，只说主啊，这些会众要把我们打死怎么办呢？
神告诉摩西说，你叫他们来，每一个支派拿一个杖，
每一个支派拿一个杖放在约柜里面，
到明天这个时候你看哪一个杖他的表现，你就知道
神拣选谁。当他们各个支派把12个杖都拿来放在约柜里面的时候，
约柜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约柜里是神的荣耀所在的地方，那里面有那边神的同在在约柜上面。
他们把它放在那里的时候，其他的杖都没有什么事情，
因为杖砍下来就是死的树，但是亚伦的杖
不仅没有死，
却开了花，接了一个熟信，
奇妙，实在是神奇。
他的杖上面就开花
结果，因此摩西拿出来说，这是神所拣选的，
这一个执事是死而复活的执事，所以神就显明他拣选谁来亲近他。
然后这个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可拉党和大贪亚比兰的身上，
摩西警告他的会众说，你们要离开大贪亚比兰，
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摩西就在这样情境里面审判了神的百姓，而大贪亚比兰和可拉就在这里做了众人的警戒。
当他们重新再回数这些经历的时候，这一批人是头一个被审判被消灭的人，
所以特别的记载这里，叫我们每个人都明白，
我们不是自己来取得属灵的地位权柄，在教会里面没有自己高抬自己的事情，
如果主给你死而复活的经历，你就能够帮助别人，你就能做祭司，做大祭司来为神的儿女祷告。
当你自己经过死亡的经历，当你匍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要把你高举，
这岂不是经验里面一样说的话吗？
我们若 降卑，神就叫我们高升，这是属灵的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有应用的机会了。神的儿女要明白这些经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警戒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事情中间，你看见神虽然是不得不审判，但是他的审判还是为着以色列人全体的益处。这些审判过去了，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的教训和学习，叫我们不再犯。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是要做我们的鉴戒，从前的人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是要做我们的鉴戒，就是指的这一类的事情。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开始40年的漂流，我相信那时候云柱也不在，火柱也不在了。昨天我太太考我一个问题，她说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所讲民数记里面不是说云彩几时起行以色列人就要起行吗？云彩几时降落以色列人就扎营吗？有一个地方说到云彩起行说以色列人没有走，她以为她考得住我，问我是什么场合，我说很简单嘛，那一次就是米利暗长大麻风的时候，米利暗和亚伦摩西都是领导神的百姓的，但是他们中间一起侍奉的时候产生不和谐，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亚伦和米利暗就攻击他。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看见神的仆人不完全，他娶古实女子为妻的确不对，但是神知道他的仆人，并没有轮到亚伦和米利安来指责他，所以米利安长了大麻风，而云彩那时候离开。那么弟兄姊妹你晓得，如果那时候摩西下令我们跟随云彩走，米利安就只有死在旷野，他一个人在旷野不能存活，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他只在营外关锁七天。哦，神的话说，如果你父亲吐你一口唾沫，你不是岂不是羞辱七天吗？所以就关在营外七天，等到七天过了以后，他们众人再接纳米利安，再为着米利安欢喜，他们重新回到营中。那么弟兄姊妹们，但是我相信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圣经里没有记载，神的引导无论去哪里都是一样，在旷野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没有什么不同的，有云柱的引导等于没有引导一样。弟兄姊妹们，在旷野扰行的经历是非常痛苦的，兜来兜去不知道到哪里去。假如你做过生意你就知道，如果你做生意或者做买卖，人家给你兜圈子兜来兜去，从来兜不出一个路来，你想你是不是沮丧的要命，而且甚至要发疯了。弟兄姊妹们，这只是做生意，假如我们一生都是这样子，你想什么味道？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没有盼望，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结局非死不可，而且死在旷野里面，所不同就是死得早死得晚而已。那么弟兄姊妹，这说到什么？新约里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信神的，我们是和神的诸约之外，是局外人，在以色列的诸约，以色列神跟以色列人立了好多次约，但是每一次的约都是跟以色列人列的，跟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我们是外邦人，和神的约无份无关，没有神，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才和神发生关系。所以新约和旧约大不相同。保罗就说到这件事情，因着以色列人的背叛，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救恩临到了外邦人，神在外邦人中间拣选那些有信心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做基督徒。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拣选没有比他们好，我们总要让神证明，神给我们机会，而且我们要证明这个信心是真的，经得起考验。怎么样经得起考验？我再说，天然的生命一次一次被淘汰，一次一次被淘汰，一次一次被淘汰，一直到属灵的生命成熟。刚才我说40年没有什么记载，也不完全准确的，是记载了一些事情，但是所记载的就是记载他们一次一次死亡。我记得有一位弟兄跟我讲，我们讲民数记讲一些很特别的话，他说，你们不要看神这么残忍，一批一批都死了，其实神在帮他们一个忙啊。啊，怎么叫帮他一个忙呢？如果这些人不死光的话，新的一代就不能进迦南了。所以神是帮他们忙。那么弟兄姊妹，假设讲到我们基督徒经历，神借着十字架除去我们肉体的行为，叫我们快快死，是对我们好还是对我们不好呢？你就知道了， 原来是神恩待我们，叫我们出于天然生命的肉体、情欲、淫行、各种败坏、各种贪婪、各种污秽，都从我们里面死掉，死得干净，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那个生命性情有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没有人禁止，而这也是神愿意看见他儿女的光景，这一个才能我们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里面，这样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才是有份的，这样人才看我们真像基督徒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民数记所这里讲的经历跟我们新约是实在有关系，我们不要以为啊，接受一点十字架是痛苦，你不要完全想那个消极的事情，要想到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神把我身上的糠皮除去，神把我身上的渣滓除去，神把我里面那些不单纯的都除去，好叫我变得干净，变得单纯，变得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民数记所讲的事情，我们里面岂不都是这样子吗？我们许多的怨言，圣经里说他们在旷野里面十次试探我，向我发怨言，其实还不止了，讲完这个话他们又继续试探神，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把我们所说的话都记下来啊，每个人有一部留声机或者录音机听听的话，你自己都不好听，不敢听啊。那么弟兄姊妹，我说这话不是指着别人说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哎呀，我的抱怨也是不少，如果神都纪念都录下音来放给我自己听，我跟你说我实在没有脸目，真是没有脸面。我们这件事情稍微遇见难处，有许多的怀疑，哦，人对我怎么样，人是不是冤枉了我，如何如何如何，结果发现不是那回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很多的抱怨，人如果要抱怨，没有哪一件事情不可以抱怨，实况就是如此，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假如你要抱怨，你不会找不愁找不到抱怨的地方，你不愁找不到抱怨的题目。所以美国人最极端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了任何一件事情告任何一个人，所以律师生意最好。为什么？很多的抱怨嘛，你要抱怨哪里不可以抱怨呢？天然生命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要彻底认识天然生命的败坏，就从民数记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当我们这样一点点读下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指头放在别人身上，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才好。我们就说，哎呀，以色列人的表现跟我们一样，他们在旷野里没有水喝了，就又跟摩西争闹，他们在旷野里面觉得吃的玛纳味道太淡了，又要争闹，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争闹的，也没有哪一件事情摩西能够跟他们解决的，因为他们所抱怨所争闹都有道理的。但弟兄姊妹，神在这些事物里面掌管他们，神在这一些事物里面掌管。我们再读一段12节，也许我们读完这一段就不能再读了，时间不多了啊。26章12节怎么说？按着家族西面的众子，属尼姆利的有尼姆利族，属雅敏的有雅敏族，属雅金的有雅金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扫罗的有扫罗族，这就是西缅的各族，共有22200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的数目跟第一次数点的时候差了多少？差了不止一半，比一半还少。他们的数目在这里少掉了37000多。原来他们是59000，这里是只有22200名。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为什么西面的人数忽然一下死了这么多？啊，你就看这25章，临近迦南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25章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第9节啊，
我们再 多读一节啊。第六节，我们从这里读好了。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里解释，我再说，不是以色列人或者神特别残忍，为什么不让他们与摩押女子来往？因为摩押女子与他们行淫乱，而这个淫乱牵扯到祭偶像的事情。摩押人所敬拜的神叫做皮尔巴利或者巴尔巴利提尔，他们的敬拜包括行淫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你再回头看民数记23章24章，又告诉你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摩押王他巴勒曾经招了一个人来，招了巴兰来为他们咒诅以色列人。新约里面讲了，这个巴兰是为了利益来做先知的，但是神让巴勒让巴兰来到那里，神却封住他的嘴，让他只说祝福的话，不说咒诅的话。所以当他在那里做法术或者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祝福，不让他咒诅。巴勒听了气死了，我叫你来你不咒诅他们也就罢了，还连连给他们祝福，去去去，把巴兰赶回去了。但是巴兰回去之后啊，他又这一回真正帮巴勒一点忙了，他就告诉巴勒怎么样败坏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当他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经里说，巴兰说，我看见他们没有罪孽，其实他们是蛮有罪孽。我未见雅各中间有罪孽，其实雅各中间罪孽比头发还多。但是因为神的眼光看他们是这样。那么怎么样叫他们能够不受神的祝福呢？只要他们犯罪离开神，神就不能祝福。所以巴兰就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不是，就教导摩押的女子去到以色列百姓那里去。你要注意啊，本来他们是要经过摩押地到迦南地去的，但是在路上面巴勒就受了巴兰教导，把他们女子带到石亭那里和以色列人混合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从这里来的。因此菲尼哈的儿子起来在那里一枪把那个人钉死，跟那个摩押女子钉在一起，那么瘟疫才止住。而这时的瘟疫多少人呢？死了24000人。你看14节，这个以色列人是谁？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人名字叫辛利，是西缅族的。我相信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一族一族住在一起，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住在一起。所以既然辛利把这个米甸的女子哥斯比接来，哥斯比还有许多的姊妹啊，辛利还有许多的弟兄啊，他们都一起行淫乱，瘟疫在西面的支派里面流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西面支派死的人最多，我相信在哥斯比的事情上面主要是西面的支派受了审判，所以西面的百姓在第二次被诅咒人数最少最少只有22200名。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清楚。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神说那些在20岁以上的一个也不能进去，但是也没有说是不是所有其他20岁以下都进去，难道只有20岁以上的人犯淫乱吗？我相信本来西面的支派应当不止22200名进迦南，连累连累。弟兄姊妹，这里你也看见一件事情，若是我们属灵生命不肯先受对付，到了老年的时候快要建主的时候再受对付，是个大的亏损。当我们趁年幼的时候就先受神的教导，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年少负恶的人是有福的。当我们天然生命从小就肯受改变的时候，我们容易得着生命的补充恢复。弟兄姊妹，这里看你时间的因素，这个40年
以色列百姓死亡的，倒在旷野的，神用新的世代来代替他们。但是那些临到进迦南才死的，没有机会了。弟兄姊妹，这说什么？这说明什么？我们岂不应当趁着还有年日的时候，好好的寻求主，好好的亲近主，好好的让神恩典在我们身上显明吗？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就近的时候亲近他。弟兄姊妹，神的话都是这样子，叫我们应当趁着还有今日就彼此劝勉，叫我们在属灵路上能够真实的往前，能够坚持的往前，能够不放松的往前。当趁着还有年轻的日子，在我们中间有少年人聚会，你不要以为少年人没有天然生命的败坏，你以为小孩都很单纯。我告诉你，上个礼拜我遇见一件事情，我心里非常痛苦，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告诉各位，家长也都要听着，我的女儿要去看电影，看电影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请示我的太太，我太太说你们看什么电影，她说看某个电影，我太太说不行，不能看这个 R-rated 电影，因为你年纪还小。其实啊，不是年纪大小的问题， R-rated 电影那个内容性质是不是该看，个人良心的标准。我女儿就说好，那我跟他们讲我不去了。结果她的同学一听啊，这样子，那我们改看 PG 好了，就去了。弟兄们，我心里，我太太跟我讲这事情之后，我心里真是高兴，我的女儿为了主的缘故做了见证，而他们的同学也受他的影响，一同站在主这一面。但到了晚上，我的高兴还没有完呢，我的女儿回来说，爸爸对不起，我做了一件错事。她说什么？我们本来是去看这个 PG 电影的，但到那很挤，所以我们就改换阵地去看了那个 R-rated。 丁总，你说我怎么办？年轻人没有肉体吗？少年人没有肉体吗？每一个人都有，看我们怎么对付，看我们怎么在神面前认真。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应当求神的怜悯，叫我们知道天然生命的可怕，而活在属灵生命里面。这好像也是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一条拯救的路。当他们在40年旷野里面的时候，一路走一路走，把所有的天然生命都淘汰掉，都淘汰掉。他们发了一次肉体就淘汰一次，发了一次肉体就淘汰一次。有些时候一次肉体不够，发两次，同一样的罪犯两次再被淘汰。弟兄姊妹们，我们天然生命就是这样结果。但是感谢神，神的信使保守以色列的百姓，照样60万大军进了迦南。神留意看守他自己的荣耀，不容任何人批评他。摩西也这样祷告，神啊，你一定要证明给那些迦南人看，你有能力把你的百姓带到迦南地去，免得他们说哦，耶和华没有能力，他的百姓死在旷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就说我注意看，我留意我的荣耀，一定不叫我的荣耀受亏损。结果他就把以色列的百姓60万带到迦南去，不是同样一批迦南，不是同样一批60万，不是同样一批，新的一代，照着预表来讲有属灵生命的这一代。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新约的知识懂了一点，当圣经里面讲到基督耶稣里丰富的时候，用迦南地来预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要竭力进入迦南里的安息，竭力进入迦南里的安息，竭力进入迦南里的安息，这里是指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我们现在因为信心的缘故，因为我们有信心，当我们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主啊，我已经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当我祷告说，主啊，我已经认识我的天然生命不可靠，我必须依靠你。当我已经承认说，在我里面一无良善，只有投靠你做我的救主。弟兄姊妹们，你的信心就像民数记里所表现的，已经带领你进入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当我们这样承认自己的罪，当我们承认我的肉体的时候，圣灵已经来接管我。所以每一个人当他第一次祷告，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的心里，求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罪，求你把永远的生命给我， 主已经答应这个祷告，你就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你的里面。这就是《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拯救。我们已经因信得以进入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啊，在经历上面讲，在经历上面讲，是我们经历我们的软弱，经历我们的失败，那又是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是这样经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永远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神能够保守留意，叫他的话都实现在我们身上，像他怎样对待以色列人一样。这个六十万一千多少人，六十万一千七百三十名，六十万一千七百三十名是真正进入迦南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忘记，在这六十万中间有两个是老头子，哪两个？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已经是过了八十岁的人了，但是一样的刚强，一样的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始至终就在信心的原则里面，从来没有软弱过，得胜的人。感谢神，神不是看我们年老年轻，神看我们有没有信心进入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感谢神，在这六十万中间有加勒和耶夫尼，啊不，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六十三节我们读一读就结束了，好吧？二十六章六十三节，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和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圣经里非常仔细地把这件事情前后隆重做了一个交代。如果我们读圣经很快马马虎虎读过去，可能我们不太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去太注意那个细节。那今天早上我们没有讲很多的细节，只是就这两个数字的对照跟这里所记载的，我们说明神的信实，说明我们的软弱不可靠，说明我们的没有信心，说明我们天然生命必须被淘汰。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被淘汰的时候，属灵的生命就长出来了，而且因着这样，我们就证明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